好，非常感恩。好，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特别蒙福的。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一起读尼希米记，你会读到好多好多的人名，有时候觉得说好繁琐呀，上帝为什么把那些人名都记下来？其实上帝把那些人名记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写在生命册上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感恩。那当我们主日聚在一起，我们来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来见证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你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啊，我们能够亲近上帝，全然因为你。也特别感谢主，你把生命之道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一些道理，而是让我们生命更新和改变。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把道路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透过你，我们一定可以得见上帝的容面，我们一定可以听见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求主，你就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都在你面前大得造就。也求主你的圣灵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今天所有弟兄姊妹都从我们所分享的真理当中得造就，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明白你的真理，而且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去遵行你真理的时候，就让我们得双倍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分享雅各的祭坛。好，我们之前讲了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雅各的祭坛。其实雅各的人生也很跌宕起伏，那么我们要从祭坛去看一看。那么关于雅各的祭坛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文都读了，我们就先读三节的经文。好，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那弟兄姊妹可以好看着我们的 PPT， 或者用你的手机圣经，或者用你的纸质圣经，然后打开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创世纪35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勒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其中一个情节，就是雅各他被上帝所感动，上帝告诉他你要献祭，然后他跟家人说，你们要把偶像除去，我们一起去向耶和华去献祭。那我们知道从这些经文看，雅各他也是一个献祭的人，那我们就要去看看雅各的祭坛。那么在我们讲雅各的祭坛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回顾什么呢？回顾我们上次讲的亚伯拉罕的祭坛。我们真的是去晓得，其实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丰盛不丰盛呢？他非常丰盛，对吧？那亚伯拉罕为什么很丰盛？我们之前讲了，跟他的祭坛有密切的关系，对吧？亚伯拉罕的祭坛让他有瞭望塔，让他有能力，让他能看得很远，让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跟从神向前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祭坛很重要。那么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最后给大家有一个提醒，我们说你不要急，你要从小祭坛开始，对不对？那你每天比如说我5分钟的祷告，5分钟的读经，5分钟的赞美，我不知道大家上次听了道以后有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有，感谢主。那如果没做的赶紧做起来，因为我们要听道而行道，我们才蒙更大的福，阿们吧。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再从雅各的祭坛，我们还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一看雅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雅各的祭坛 和他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承认雅各的人生和亚伯拉罕的人生很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差异那么大？那么雅各的祭坛对他的人生有什么这个影响？还有雅各的祭坛给我们会有哪些启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这个人，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这个人，那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说雅各是个蒙福的雅各，我们讲雅各是蒙福的雅各。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人觉得真的吗？雅各可以称为是蒙福的吗？我们都知道，其实雅各的一生其实经历非常坎坷，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对吧？你会看到他曾经为了得长子的名分，他用了诡计，结果他被迫离家出走，去找他的舅舅拉班，结果拉班对他好不好？不好，拉班改了他10次工价，然后还骗了他，他本来爱的是拉杰拉班，结果把利亚给他，所以他经历很多艰难。然后到后来有12个儿子，结果最好的那个儿子约瑟怎么样子啊？被10个哥哥陷害，然后这10个哥哥居然回来骗雅各说你爱的约瑟死了，其实他们把约瑟卖到哪里去啊？卖到埃及去。所以雅各的一生其实好多的艰难，好多的坎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是高山仰止，我们说亚伯拉罕真厉害，但是呢我做不到，对吧？但是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出眼泪来，因为我们发现雅各跟我们太像，雅各的那些艰难，雅各的那些坎坷，雅各的那些遗憾，雅各的那些人生的无奈，我们好像都在经历。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说雅各是蒙福的雅各吗？我们也真的要去晓得说，其实当我们讲说雅各是一位蒙福的雅各的时候，那么这个话有没有圣经依据呢？其实我们如果讲到雅各的蒙福的话，我们真的去晓得说他蒙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他的父亲面前，他的父亲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不对？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创世纪27章27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看到，其实雅各得到这个祝福，他是用了一些手段。因为这些话以撒想给谁说的呀？其实这些话以撒是想说给谁呀？说给以扫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其实心里真的挺难过，就是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有说什么，愿你的弟兄，愿你做你弟兄的什么呀？做你弟兄的主。其实他爸爸是想让以扫蒙福，让雅各服侍以扫，没想到雅各把这个祝福得到了，对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雅各他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真是一个蒙福的人。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他父亲有这样的软弱，他也有软弱，但是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雅各他真的是一个蒙福的人。凭什么说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要从雅各是蒙福的角度，你再去看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认为雅各是很坎坷很倒霉的一个人，你的看法是不对的。那我们说你去看，当以撒做了这个祝福以后，他大吃一惊，当他发现确实是雅各领受了祝福的时候，他说这个祝福不能改了，雅各得了，对吧？雅各得了。那雅各其实他蒙福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讲到雅各的人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两个人是什么呀？是双胞胎，所以是同一天生出来的，对吧？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说什么呢？上帝就说将来怎么样子啊，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9章讲到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雅各是蒙拣选的一个标志，阿们吧。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上帝在他没有做任何的行为就拣选了他。所以雅各蒙福从什么时候开始？雅各蒙福是不是从他父亲说了那段话开始？不是。什么时候？在他还没出母胎的时候， 甚至在永恒之中上帝就祝福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这些时候，我们刚才讲雅各跟我们像不像？像。蒙福这一点像不像？像不像？像。拣选这一点像不像？我们是什么时候被上帝拣选的，弟兄姊妹？你说我决志那天上帝拣选我，是不是？不是。在永恒之中上帝就拣选你，在永恒之中上帝就祝福你。所以当你看雅各的时候，你知道雅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但是他至终得胜。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被上帝从永恒就祝福的。我们也一样。所以你遇见眼前有困难的时候，遇见有艰难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说梁弟兄我知道你能得胜，我知道他能得胜，唯独我不能得胜。你不要这样去说，因为我们得胜根本不是靠人，靠谁啊？靠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上帝在什么时候拣选了我们？在永恒的时候，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所以没出生就蒙拣选，请问有福没福？太有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和有两个字是绝缘的，你知道哪两个字吗？倒霉，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你说倒霉，我好倒霉。其实基督徒不存在的，真的不存在，因为你还没生出来，上帝就祝福你了。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看雅各是一个蒙福者的时候，你要看到雅各在是一个困境中的蒙福者。雅各一生经历好多的艰难，但是每一次艰难的时候，上帝都来帮助他。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就是雅各其实比如说他骗了爸爸的祝福，然后以扫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以扫是打猎的，很强壮很厉害的，所以以扫能打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扫射箭呢、用刀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以扫说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他，这个话可不是说开玩笑，对吧？所以他就跑。那么雅各跑，他跑出去，然后他本来是一个安静的人，居然到旷野里面连个枕头都没有，只能枕在哪里啊？只能枕在一个石头上睡觉。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那个地方叫伯特利。上帝在异梦之中来跟雅各说，我与你同在，我赐给你父亲的我都赐给你了，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你的后裔要都蒙福，对吧？上帝马上帮助他。大家还记不得有一次雅各逃离他的舅舅拉班，因为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这个舅舅太糟糕了，就发现这个外甥很厉害，上帝会祝福雅各，因着雅各也祝福拉班，所以拉班不断地占他的便宜，所以雅各后来不得已跑了，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应得的牛羊跑了。但是拉班干什么？拉班追杀他，追杀他，马上就要追上的时候，前一天晚上上帝在拉班的梦里跟拉班警告他说，你不要向雅各说好说歹，这是我的仆人，是不是？你看到雅各其实他在人生当中真的经历很多很多的困境，但是在很多困境之中，我们看到上帝总是来帮助他。然后后来雅各刚过了拉班的这个艰难，又遇见一个艰难，他哥哥以扫来找他了。你知道他哥哥怎么找他吗？带着礼物吗？你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出差了，我回老家了，弟兄姊妹我把老家的礼物带过来，是不是这样来找他？不是，带着什么呀？带着壮丁，骑着快马来找他。这是干什么？这是来寻仇的，对吧？结果上帝怎么样子？上帝在亚伯渡口亲自来找雅各，跟雅各摔跤，赐他一个新名字，叫什么？雅各得了一个新名字，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在那里。所以上帝总是及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雅各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经常在困境之中以为自己很孤独，然后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不孤独，我们说大家都这样做，但是你搞错了，这两样说法都是错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不去听上帝的话，但是当你在困境之中的时候，你一定不孤独，因为有谁帮助你？有上帝。所以在你最困窘的时候，神也与你同在，这就是雅各的人生。所以有福没有福？真的有福。我们在人生之中免不了经历艰难，免不了坎坷，免不了无奈，但是上帝说，在你最困窘最困窘最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依然与你同在。这就是雅各，这就是我们。阿们吧。那么我们说雅各他说他是蒙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在讲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说雅各的灵性是不断提升的。我们看到其实到了希伯来书讲到说雅各怎么样子呢？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甚至做了个预言， 他指着他十二个儿子做预言，对吧？其实那个时候犹大突出不，犹大一点都不突出，他居然做预言说杖不离犹大，规不离犹大，就是预言犹大支派要出亡。你知道他预言的时候到犹大支派出亡隔了多少年吗？当雅各说犹大支派要出亡，到犹大支派真的出了一个王，差不多九百年。弟兄姊妹啊，雅各才能预言九百年之后的事情，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的灵性不断提升。为什么雅各的灵性不断提升？雅各有软弱没有？有，雅各软弱非常多，我们后面还会讲。比起亚伯拉罕来讲的话，他软弱多多了，对吧？但是有一样你必须记得，就是上帝的祝福总要胜过你的软弱，总要胜过你的罪性，阿们吧。所以你是不是蒙福的人？你是不是蒙福的人？弟兄姊妹，雅各是蒙福的，同意吧？你呢？我们是不是蒙福的人？是。你坚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上帝给你的祝福一定大过你的软弱，阿们吧。你在雅各身上看到，所以雅各虽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他的灵性其实是在往上走的，阿们吧。然后我们看到当雅各蒙了上帝祝福以后，甚至很厉害，雅各可以给人带来祝福。你有没有注意他后来他给谁祝福你知道吗？他给法老祝福，对吧？约瑟把他接回来以后，然后告诉法老说，哎，我爸爸来了。法老是当时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最富强的国家的元首，然后接见雅各，其实我们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然后圣经上面记载雅各就为法老祝福，而且祝福了两次。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习俗里面有讲，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呢，还是位分小的给位分大的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连埃及的法老都承认说，你位分比我高，我能得你的祝福是一件荣幸的事情。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我们成为蒙福之人的时候，我们能给世人带来祝福。我们在世人当中其实是位分最高的，因为我们是谁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他要讲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他的祖父是谁，我们说我的爸爸是谁？我的爸爸是上帝，所以我位分当然最高，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而雅各成为蒙福之人因为谁？是因为基督，阿们吧。我们后面会讲，其实你再去看雅各的祭坛，他跟亚伯拉罕的祭坛有蛮大的差距，他献祭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多，但是我们说因为基督为我们献了祭，所以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你蒙福不是因为你献祭，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哦。你蒙福不是因为你献祭，是因为谁献祭啊？因为基督献祭。基督为谁献祭？为我们，为我们，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我们成为蒙福之人。梁弟兄，你讲这个话我听懂了，我们成为蒙福之人根本不在乎我的献祭。那好了，那我需不需要献祭呢？是不是我不献祭我也依然可以成为一个特别有力的人呢？我是不是就依然可以得胜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千万不要你去遇见有些神学家就把这两样对立起来，他一讲基督就把人丢开，他一讲人就把基督丢开。我们说我们要好好去看一看祭坛和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当我们去讲，我们说你去看雅各他是一个蒙福之人的时候，你再去看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祭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一讲雅各的祭坛。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三节经文，那是雅各其中一次献祭。那么我们看看雅各的祭坛。你要晓得雅各，我们刚才讲他从什么时候被拣选啊？在母腹之中就被拣选，他被上帝所祝福。但是雅各的一生是很顺利的一生，还是充满了坎坷的一生？充满了坎坷的一生。他有很多的屈辱，他有很多的无奈，他有很多的遗憾。他有一位威名远播的祖父亚伯拉罕，别人看他如同王一样。他有一个温柔谦卑的父亲，很温柔但是很强大。唯独雅各的一生经历好多坎坷。所以雅各为什么这么蒙福的人却经历这么多坎坷呢？我们说这些方面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雅各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祭坛生活真的是有关系的，真的是有关系。我们去看看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祭坛有什么关系。就是当我们去看雅各他的献祭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就是雅各是居然是一个消极的献祭者。特别我们去跟亚伯拉罕去做对比， 你去跟亚伯拉罕做对比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就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主动献祭的人。我们上次讲了，其实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还没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干什么？亚伯拉罕在献祭，对吧？所以他献完祭了，这边相争，他马上就有办法，他很清晰的，对吧？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就献祭。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次经历，就是他在亚摩利山上把谁献为祭啊？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所以亚伯拉罕的得胜和他殷勤的、火热的、主动的、积极的献祭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同样，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看到的，你去看雅各，雅各的人生，他在献祭这方面，其实你会发现他不是怎么积极主动献祭的，他有长子危机。比如说上帝明明讲了，你还没生出来，上帝就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一定是祝福雅各，但是他父亲以撒准备祝福以扫，雅各这个时候有没有向上帝祷告，有没有筑坛献祭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他跟他妈妈商量我们怎么骗爸爸，对吧？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他被迫离开家去找到他舅舅拉班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看上了拉结，就爱上了拉结。他爱上拉结以后，他有没有向上帝祷告？没有。然后他舅舅拉班说，行啊，你爱我女儿可以，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如果你要爱我女儿，你给我做工七年。雅各有没有跟上帝祷告？没有。他因为爱拉结，他不顾一切，我做七年。结果做了七年之后，他舅舅给了谁给他呀？给了利亚给他。所以他新婚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说，你怎么给姐姐给我，我爱的是妹妹啊。然后他舅舅又骗他说，我们这儿规矩是这样子的，你得先娶了大的然后再说小，你为了拉结再帮我干七年。他又不祷告也不献祭，又去帮他的舅舅再干七年。你去看，包括我们看到他要逃离拉班的时候，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你注意雅各有没有一次向上帝去祷告？没有。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召聚到一起说，你知道我们岳父多么过分，你知道你们父亲多么过分，一直改我的工价，一直想从我们家里面剥夺。然后他两个妻子听了也很生气，说对呀，爸爸做的不对。然后雅各说什么？我们走吧。好，我们走。有没有求问上帝？有没有筑坛献祭？没有。所以那次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他们跑了以后，拉班干什么？拉班很生气，就去追杀他们，对不对？所以包括那次很著名的亚伯渡口比努伊勒，他要遇见带着兵来追杀他的以扫的时候，他确实做了一个祷告，但是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在那里布阵，对吧？谁在前面，放多少礼物在前面，这些孩子怎么摆，对吧？两个使女生的孩子放前面，然后这个利亚生的孩子放这儿，然后拉结是我最爱的，拉结生的孩子跟着我，然后后来还是不放心，说了拉结也先走，我在最后，对吧？是上帝来找他，跟他摔跤，然后才发生了亚伯渡口，才得到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对不对？你看到包括在雅各，他后来他的儿子约瑟，然后十个儿子告诉他说，你那个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你注意雅各怎么做？雅各怎么做？雅各就在那哀叹，哎呀，我所爱的约瑟死了，我要凄凄惨惨下阴间。他没有祷告，他没有寻求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的时候，雅各的这个献祭这方面他真的很消极的。如果我们去看圣经讲雅各的献祭，第一次献祭在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时候上帝有个异梦向他显现，他就立起他枕的那块石头浇油在上面，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这是他第一次献祭。你知道他这次献祭之后到下一次献祭是什么时候？他到下一次献祭是他在比努伊勒，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十一个儿子，起码过了十几二十年。你能想象一个基督徒上次祷告和下次祷告隔了二十年吗？这就是雅各。然后比努伊勒之后，然后雅各又不献祭了。他们又遇见一次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他的女儿底拿被示剑人玷污了，对吧？示剑的王子玷污，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利未、西面干什么？很生气，用诡计说，你们要跟我们结婚可以啊，你要娶我的妹子可以啊，你们要行割礼。所以示剑城的人干什么？全都男子都行了割礼。行了割礼第三天最痛动不了的时候，两兄弟冲进去把一座城全都给杀了。其实做了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绝对的坏事。雅各家那时候有巨大的危机，因为周围的族群是可以联合起来灭掉他的，对吧？因为你灭了一个族，灭了一个城啊， 你是个外邦人，你是外来的一个家族，居然灭了我们一座城。但是雅各这个时候有没有筑坛献祭？没有。所以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这个时候是上帝来找雅各，上帝 跟雅各说，起来去伯特利去献祭，你去筑一座坛去献祭，是上帝来告诉他。然后上帝让周围的人害怕雅各，不敢谋害他们。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一点，就是雅各的一生绝对是个消极的献祭者，特别是跟亚伯拉罕相比。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一个卓越的信徒？因为他常常主动献祭。而雅各为什么我们说他像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甚至是一个困窘的信徒？是因为他在献祭这方面他很消极。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讲雅各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不是蒙福的人？是，雅各是个蒙福的人。但为什么他一生这么多坎坷？因为他在献祭上很消极，在亲近上帝，在寻求上帝这方面他很消极。那我们问题就来了，雅各为什么做了一个消极的献祭者？雅各得救不得救？弟兄姊妹，得救。雅各是不是上帝所爱的？是的。但是雅各为什么在献祭上面如此的消极，如此的被动，如此的不愿意呢？所以我们要找这个问题哦。因为我们讲亚伯拉罕如何愿意献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做不到，但是我们不愿意献祭这方面跟雅各很像，同意吧？我们刚才问大家，我们说五分钟的祷告，五分钟的读经，五分钟的赞美，大家有没有做到？大部分人都不吭声，对吧？我们真的像雅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去找一找为什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为什么做了一个消极的献祭者？第一个原因就是雅各有一个心思。什么心思呢？我套用一句广告语说，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有没有注意，雅各是我做主的一个人，他不想让上帝做主，他想让上帝干什么？上帝，你做我的帮手，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对不对？你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他只是让上帝处于帮助者的位置，而不是说上帝要做主。他很怕让上帝做主。其实当他不让上帝做主的时候，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表现出来是对自己的信心还是对上帝的信心？对自己。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信心远超过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计划，然后计划遇见了挫折，遇见了失败，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吗？我们就会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这件事情挺好的，但是现在好像做不下去了，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做成。所以你要上帝帮你干什么？完成谁的计划？完成我的计划。真正上帝的计划好还是你的计划好？真正是上帝的计划对你恩慈，还是你自己的计划对你恩慈？一定是上帝。但是我们看雅各的人生就是这样，他屡次都是自己做主。我们刚才讲的，对吧？自己做主得长子的名分，自己做主娶媳妇，自己做主然后我们什么时候逃离拉班，自己做主我怎么面对以撒啊，怎么去面对以扫，我自己做主我决定怎么去面对我痛失儿子这件事情。所以正因为他凡事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所以他人生经历好多坎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再去做对比雅各的人生。你觉得他的人生是经常光辉烈烈的呢，还是他的人生有很多暗淡的时候？好多暗淡，对吧？好多暗淡，好多痛苦。为什么？因为雅各经常自己做主的时候，他跟上帝是亲近还是不够亲近？他跟上帝不亲近。所以亲近神的人他就会灵魂发光，所以连他的生活都会有光彩发出来，对吧？但是经常远离上帝的人会怎么样子呢？生命就暗淡。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如同光一样，真的像主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连那些人看亚伯拉罕都如同王子一样。但是我们看雅各，雅各的人生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跌宕起伏，勉强挣扎，就这个世界经常好像要把它淹没了，然后他啊跑出来透一口气，然后哇又被淹下去啊，透一口气又被淹下去。是不是雅各的人生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雅各有一个软弱，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人生我做主。 我的计划主啊你要帮我实现，而不是说主啊你给我的人生计划是什么，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你给我的带领是什么。这就是他和他的祖父重大的区别。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经历艰难不经历，经历，但是亚伯拉罕面对每一个艰难几乎是马上都是得胜的，而雅各呢都是艰难失败，眼看就要掉下悬崖，上帝把他拉上来，每次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做主。你一定要看到，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其实是最艰难的。我们很多时候经历人生坎坷，我们还抱怨上帝，主啊我不是你所爱的吗？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艰难？你为什么让我的婚姻生活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好？你为什么让我工作当中遇见这么多的挑战？其实主告诉我们说，原因就一个，因为你一直做你的计划，你不做我的计划，你不跟着我的计划去走。你如果跟着我的计划去走，你会像亚伯拉罕，你会遇见仇敌，但是你可以把四个王都杀败，阿们吧。你会遇见纷争，但是你解决纷争的方法所有人都要佩服，对吧？所以你真的看，这是雅各他很软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要做主，我要做主，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人生。他忘了其实当上帝去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得胜，阿们吧。所以你在雅各的人生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看见上帝确实是他的救主，但是很难看见上帝是他的主，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其次我们说雅各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艰难坎坷，他这么消极的在献祭上面，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因，雅各做事情的方法论。雅各做事情从来先什么？先靠自己再找上帝。这一点跟亚伯拉罕一样不一样？完全反过来。亚伯拉罕遇见什么事情先去找上帝，对吧？先去祭坛，先去祷告，上帝你让我做什么。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的。然后雅各呢，雅各是我搞不定了，他还真不是说我一搞不定我就去找上帝，他搞不定了他在那发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想为什么会搞不定，问题出在哪里，直到上帝来找他，他才有所醒悟，然后勉勉强强的去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雅各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就用一个开车的比喻来讲的话，雅各的人生就是我抓方向盘，上帝坐哪里啊？上帝坐副驾驶，然后我这开的也是个教练车，关键时候呢副驾驶还可以干什么？帮我踩油门，对吧？但是方向盘一定我自己拿着，方向盘一定是我自己拿着的，对不对？这就是因为他要拿方向盘，他就没办法献祭，因为当你献祭的时候就是把方向盘交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问你自己，你的人生方向盘在谁手里？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在自己手里，我们很少把方向盘给上帝，对吧？这就是我们软弱。而且你注意哈，我们在讲再去对比亚伯拉罕和雅各去对比的时候，亚伯拉罕经常是主动的去迎接上帝，而雅各呢，雅各对上帝是遭遇上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是遭遇上帝，就是他没想到他到伯特利了，他这个晚了累了，我得睡觉了。睡觉了，上帝在异梦当中跟他说话，然后他说的，他跟上帝求的一番东西全都是以我为中心，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帝啊，如果你祝福我，上帝啊，如果你保护我，上帝啊，如果你引导我，让我到了我平平安的话，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我就怎么样，他全部都是我，对吧？然后包括像我们刚才讲，他在比努伊勒他是遭遇上帝，他不是说哇我哥哥现在带着几百个人来追杀过来，主啊我要在你面前求告你，恳切的求告你，上帝来跟他说话，不是哦，他是祷告了一下他就继续往前走，然后他就排兵布阵，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礼物怎么摆呀，牛怎么摆呀，羊怎么摆呀，我的孩子怎么摆呀，摆完了然后他自己在，所有人都过去了，他在河对面在发呆，怎么办？这事儿还是搞不定。我知他，因为他很了解他的兄弟啊，他知道以扫多么厉害，他也知道以扫的性格是怎么样，所以他不是在那里说我筑坛献祭，主啊现在我在危机中，他在那儿发呆，所以上帝来找他跟他摔跤，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雅各他跟上帝总是遭遇而不是迎见上帝，所以他在生活当中也经常遭遇生活当中各样的困难，各样的坎坷，各样的问题。 所以一个人不是迎见上帝的时候，他在生活当中经常打的都是遭遇战。你注意亚伯拉罕在人生当中打仗不打仗？打。但亚伯拉罕打的是什么仗？亚伯拉罕打仗几乎你没看到他打遭遇战，他打阵地战，他很清楚他的策略，他的策略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打一仗赢一仗，打一仗赢一仗。而雅各呢，每一场遭遇战他都打得很艰难，几乎要溃败，然后上帝来帮他，然后勉强胜了。勉强赢了以后还是不助他，还是不助他。为什么？因为雅各这个毛病好长时间一直改不了，就是他一直都是我要拿着方向盘，上帝你坐副驾驶。雅各一直很长时间都是我先靠自己，然后我再找上帝，直到他老年以后这个毛病才改过来。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人生经历为什么那么艰难，因为他在家里面甚至他没有去见这个祭坛，没有主动寻求上帝的习惯。你注意啊，雅各的子女教育和亚伯拉罕的子女教育大家做一个对比，你说那怎么比啊？亚伯拉罕才一个孩子，其实亚伯拉罕不止一个、哦，亚伯拉罕可不止一个孩子，对吧？他教出来的以撒，雅各教出来了没有？雅各勉强算有一个约瑟，对不对？但是他那十个儿子可怕不可怕？太可怕。为什么？因为他家里没祭坛，他家里没祭坛，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总是我抓着方向盘，上帝坐副驾驶，他总是说我要去做我生活的主，结果他就不断的在生活当中被偷袭，他就不断的有遭遇战，然后每次打得很狼狈，所以他的孩子成长也很成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雅各是先靠自己再找上帝，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说当我在前面的时候都是在做除法。什么意思？做除法就是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一除怎么样子呢？一除就没了。如果那个分母越大呢，分母越大除出来的结果呢就越小，你明白吗？所以当我很大的时候你一定人生坎坷，因为分母太大了，你知道吧？有些人说我做主，但他那个我不是太强，他不是很自信，不是很自负，像雅各这样子的时候他的艰难没那么大。但是当他我做主，我在前面，这个时候就做除法，然后我又很大，所以就一定是什么呢？事倍功半。你看雅各他也努力，他努力不努力？很努力。但是他得的果效好不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去对比说，我们甚至觉得亚伯拉罕好轻松啊，对不对？你会觉得亚伯拉罕好轻松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让谁做主啊？主在前面，上帝做主。当主在前面的时候就是做惩罚，你知道吗？上帝在前面就是做惩罚，就是你只要这件事情让上帝在前面，然后上帝有千般的恩典，万般的好处，这个时候惩罚一做，请问结果是什么？你那边是除以一千，这边是乘以一万，请问怎么样？差太远了，对不对？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当上帝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事半功倍，我们甚至很轻松，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讲的，当我们真的是有基督的时候，我们靠着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像保罗告诉我们说的，其实有基督的话，我们是得胜什么东西啊？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对吧？因为我让他做主。但是当我不让他做主，你就开始做除法，你好多不让主做主的地方，除除除除除，最后除的渣都不剩了，快，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哇，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哦，你这样子还是基督徒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发现你们吵架的时候比我们厉害多了，我发现你发脾气的时候好吓人呐、啊，我发现你遇见事情的时候啊，哇，你那个痛，那个火上来把我吓得心都快小心脏都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我在前面，对不对？当我们让主在前面的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雅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雅各他做一个消极的献祭者，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自己做主。雅各做事情的一个习惯从来是什么？我先用我的方法，实在不行，实实在在彻底不行了，我才去找上帝。弟兄姊妹啊，这个坏毛病我们要改，阿们吧。 我们一定要改，只要你不改这个毛病，你会发现你会很沮丧，你努力了很长时间，会让你一个动作一个处罚把它消完了，对吧？你前面很努力积蓄呀、用心呐、各方面，哇，我已经积蓄了10000，结果我做主卡一个处罚，然后你知道你的我很厉害的哦，你知道你的我是10万哦，所以10000除10万得多少啊？得0.1，对吧？然后你让主做主，我虽然很小，我只有0.1，但是主在前面，主是100万，所以0.1乘以100万等于多少啊？10万，差距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有时候很不服气，我说那个人明明恩赐不如我，那个人明明受教育也不如我，那个人明明社会关系也不如我，为什么他的生活这么喜乐，我就这么艰难？因为上帝在前面，他在上帝帮他做惩罚，你确实很厉害，但是你在自己在前面，你在做处罚呀，所以你除的渣都不剩了，你剩0.1不错了，你知道吗？你剩0.1不错了。这就是雅各，雅各你看，我们看他真的很感慨，从小就被上帝祝福，然后上帝一直保守他，一直眷顾他，然后他的人生这么坎坷，对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雅各的祭坛的时候，雅各是一个消极的献祭者，我们不要去学他这一点，我们要吸取经验和教训，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其实雅各的一生他有很多很多，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到他是一个消极的献祭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怎么去发生改变。雅各有什么改变？我们说我们要讲的就是从雅各到以色列。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各有几个名字啊？还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什么？一个名字叫雅各，还有一个名字呢叫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是谁起的？他父母亲给他起。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雅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哥哥以扫先生出来，以扫就是多毛的意思，就是以扫身上体毛很多，然后雅各是后生出来，但雅各哇抓住哥哥的脚这样出来，所以父母一看，好家伙，你这小家伙好厉害，这样子抓着哥哥的脚跑出来，你这个起名叫雅各。雅各的一生真的是抓，是吧？那他后来以色列是谁给他起的呀？上帝给他起的。所以上帝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名字其实有三个意思，有三个意思，神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因为其实这方面是有争论的。那我说我把三个意思我都拿来用。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愿神为他争斗。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神的得胜。第三个意思是什么？神的王子。那你会看到当上帝给他名字的时候，其实上帝是有很重要的意涵的。而且上帝给雅各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比努伊勒，然后到后来又有一次献祭的时候，上帝再次跟他去强调，你要筑坛献祭，你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么我们就去思想，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和以色列他有什么区别？雅各和以色列他有什么区别？我们说雅各是父母给的，雅各强调的是什么？人的抓住。然后那么以色列强调的是什么呢？神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问了，人的抓住和神的得胜哪个厉害？人的抓住和神的得胜哪个是确定的？雅各一生拼命抓，拼命抓，抓到了吗？好多东西抓不到，好多东西都抓不到，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晓得说，雅各想去抓住的时候他根本抓不住，特别在危机当中。他最大那次危机就是以扫要来去杀他，第二次最大危机就是他们在事件屠城之后，上帝把他们拉走，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危机就在眼前。而雅各当时灵性迷糊到一个地步，他们全家族停在那里不动，上帝带他们，你们要去伯特利，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相信你去看上下文就知道，其实周围的那些民族，周围的那些族群已经在蠢蠢欲动，不能让这样的外邦人在我们当中屠城，不能让这帮外邦人在我们当中如此去欺负我们，而且他们确实做了恶事，我杀掉他全家都合理，你把人全城都杀了，我杀你全家有什么不可以？是非常危险的时候，然后上帝把雅各带出来。所以这两次最重大的危机，上帝在这两次重大危机当中都跟他强调，你叫以色列。上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上帝是告诉你说，真正你遇见危机的时候，能解决危机的是人的抓住还是上帝的得胜？上帝的得胜。 所以你遇见重大危机的时候，你不要想起你仅仅是雅各，你遇见重大危机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起是什么？我是以色列，我是以色列，我抓不住的，你明白吗？靠我的抓住，我一定失败的，但是靠着那赐给我以色列名的上帝，靠着神的能力，靠着上帝为我征战，我就一定能够得胜。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晓得。而且你要注意哈，上帝在第二次兼顾雅各，跟他说你要叫以色列的时候，是特别强调你先筑一座坛。所以这里面回到我们讲的祭坛的主题，你在祭坛那里才会经历你的改名。在圣经当中，改名它通常意味着什么呢？只是意味着你的名字改变了吗？不是，它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生命的改变在哪里？你生命的改变在祭坛那里。雅各一生拼命的抓，拼命的抓，他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唯独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说，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我，求你怜悯我，求你更新我，这个时候你才改变。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去讲，我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牢牢的去抓住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很好记的，对不对？两个七，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讲什么呢？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什么意思？你到上帝面前去求。请问你的生命现在完美不完美？真的不完美吗？真的不完美吗？非常不完美，对吧？我不完美的地方怎么办？我是要用人的抓住，还是要用以色列的办法？我要用以色列，我要到上帝面前住。我知道，我知道我有这个坏毛病，主啊，我靠我自己的方法我根本搞不定他，求你来在我生命当中做主，改变我的生命。阿们吧。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祈求就什么？就得着，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雅各，新约的雅各讲过一句话，就使徒雅各说，你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你们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妄求。你知道什么叫妄求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雅各那个，我拿着方向盘，主啊，你帮助我完成我的人生计划。上帝说，这叫妄求，这叫妄求。你们为什么没有生命改变？因为你不求。你去求上帝，你就改变。你求的合乎真理，他一定让你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上到上帝的祭坛那里，我们才从雅各真正变成以色列。否则的话，以色列这个名字对我而言不过是个虚名。但是我经常到上帝的祭坛这里，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实实在在我生命的特征。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的。其次我们说，我们再跟弟兄姊妹去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雅各他的人生的改变，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时候，特别到他老年的时候，到他后来灵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我说什么重大的改变？你注意，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抓住。他抓什么？雅各以前喜欢抓什么？喜欢抓祝福，喜欢抓恩典。你记不记得在亚伯渡口那里，他跟上帝的祷告非常让人感动。他上帝跟他摔跤，上帝说天快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走。雅各说什么？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雅各他对祝福，对上帝的恩典他非常看重，这一点是他跟以扫本质的区别，同意吧？以扫看重恩典，不看重，不看重。以扫今天口渴，哇，口渴口渴，然后雅各说，哎，我这儿有红豆汤。以扫说好啊，我要红豆汤，长子名分卖给你。所以以扫是根本不看重恩典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你要能够从雅各变成亚伯拉罕，你仅仅看重恩典是不够的。因为雅各一生他都看重恩典，但是雅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他看重恩典却不看重恩主。有没有注意到他是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剥离开的一个人？主，你给恩典给我，但是主你别来，你别来，我需要你的恩典继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做主，没有你的恩典我做不好。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的雅各是改革宗人士哦，他是讲唯独恩典的哦，你知道吗？他是讲唯独恩典，但是他真的只是唯独恩典，他讲唯独恩典却不要唯独恩主。所以他只就你给我恩典。所以什么叫雅各？雅各就是只抓恩典的人。雅各得救不得救？ 得救，但是雅各得胜呢？很少。为什么？因为我要恩典，我要祝福，但是我不要主。以色列是强调什么？神的得胜，神的王子，神为我征战，所以我要紧跟恩主的时候，你才变成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圣经里面他讲雅各讲以色列的时候，这两个名字是交替在用的。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有些阶段上帝讲雅各从一直都用以色列怎么说，以色列怎么做，以色列怎么样，但有些阶段上帝讲雅各雅各雅各，一直都这样去讲。其实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只用雅各的时候，特别已经给他以色列这个名字，还只用雅各的时候，雅各都是在那里拼命的想抓住上帝的祝福，但是他没有说拼命的追上上帝。这就是他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重大的区别。你看亚伯拉罕从一定角度来讲，他对恩典好像不是太看重，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什么呢？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知道吗？要恩主的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当你跟主的时候，恩典该你需要的时候上帝都给你了。把恩主和恩典拨开的人是不聪明，其实你拨不开，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雅各的人生，他是前面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说我需要上帝给我祝福来过我想过的生活，这就是他人生坎坷的原因，这就是他人生困难的原因，这就是他经常在困境之中的原因。但是到他老年了，他大大的改变，他后来大大的改变。你去注意圣经里面有讲一节经文讲什么呢？就是讲的说雅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 PPT 上也有，那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你看，在我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好感慨。怎么感慨呢？我们今天没时间去看了。你注意，其实雅各的在圣经当中记载他事迹的那个篇幅相当长，相当长，跟亚伯拉罕差不多，甚至比亚伯拉罕还要长。但是在希伯来书讲到雅各的时候，就这一句，只有这一句，没有了，再不讲雅各了。但是讲亚伯拉罕的经文非常长，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因为是信心伟人，对吧？讲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本地本家，讲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以撒献上，讲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仰望天上的家，等等一长段。但是雅各就这一句，说明什么？上帝认可雅各这个时候的雅各，就是这个时候他是因着信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他怎么样子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雅各他开始抓上帝的恩典，他紧紧抓恩典的时候，他就是仅仅是个雅各，他好多艰难好多失败。但是当他开始紧跟上帝，开始甚至年老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出去，我只能在哪里啊？只能在我的床头扶着杖头敬拜上帝。这个时候他灵性达到高峰，对吧？这个时候因为他紧紧跟从主，所以他能做一些他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说你是抓恩典还是找恩主重大的区别。如果你仅仅抓恩典，你不过是雅各；如果你开始学习寻求恩主，主啊，这件事情你怎么带领我？主啊，那个困境我愿意交托给你。主啊，我有一个计划，但是我知道我的计划是不够好，你的计划才好。我现在不是把我的计划交给上帝说主请你签名，而是什么？我交一张白纸上去，白纸下面有我的签名，是吗？主啊，请你把你的计划写给我，我照你的计划去行。这个时候你就是以色列了。而且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雅各他后来变成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说他从一个消极献祭的人变成一个什么？竭力敬拜的人。我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竭力敬拜？就从希伯来书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就记载雅各快已经去到埃及，他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雅各他先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儿子，然后还什么扶着杖头敬拜上帝。他在表明什么？他在表明什么？弟兄姊妹，他在向约瑟、马拿西、以法莲去表明一个重要的真理。我刚才给你们的祝福重要不重要？重要。 但是比起我给你们祝福和敬拜上帝，哪个重要？敬拜上帝更重要。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从我这里得到祝福为满足，你们要学会敬拜上帝。我相信当雅各这样去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他父亲，他一定想到自己当年的经历，对吧？当年以撒就是，哇，这个祝福我们还读过，是很美的祝福，但是以撒祝福完了就结束了，对吧？而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不，我祝福过你们，我要敬拜上帝，你们要从我这儿得的最大的祝福还不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你要得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学会跟我一样去敬拜上帝。我现在年纪老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再跑到祭坛那里去，但是我在我的床头就可以敬拜上帝。当然有些人可能，你知道那些教条主义者就会说，哇，雅各在床头敬拜神不太敬虔吧，对吧？你下地啊，你对不对？你跪在那儿敬拜，你怎么在床头敬拜神？雅各在床头敬拜上帝却被上帝所肯定，他表明的是什么？他表明的是我的整个生活就是我的祭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看雅各，他这个时候就从一个被动消极的献祭者变成了一个积极主动的献祭者。所以雅各他后来的灵性的提升是非常惊人的，对吧？所以他后来你看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就显出来了，其实之前很长时间约瑟的灵性是超过雅各的，对吧？约瑟无论做什么事情，耶和华与他同在。但在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是把手交叉过来的，他先祝福以法莲，后祝福马拿西。然后约瑟说，哎，不对不对，那个爸爸你搞错了，马拿西是大儿子，以法莲是小儿子。然后雅各说，我知道马拿西将来也会成为大支派，但是他的兄弟要在他之上。约瑟没看到这点，雅各看见。为什么？因为雅各现在开始积极主动的献祭，他对上帝的心意越来越明白，已经超过了约瑟，对不对？到他临死之前，他把十二个儿子叫过来给他们挨个祝福的时候，那就是发预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犹大支派要出大卫王是在九百多年之后啊，九百年前雅各就已经预言到这里，而且他还不仅仅预言到九百年之后的大卫作王，还预言到谁啊？预言到主耶稣基督作王。阿们吧。你就看到他那个灵性，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个消极的敬拜者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敬拜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看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什么提醒？就是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一个消极的献祭者变成一个积极的献祭者。当我们去做一个积极的献祭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雅各前半生都在抓上帝的祝福，抓上帝的恩典，却不愿意跟从上帝。但是到后来他说我要跟从上帝，他变成一个积极的献祭者以后，你去看他可以祝福法老，他可以祝福马拿西以法莲，他可以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然后他的表现大不相同。原来的雅各是个消极的献祭者，现在的以色列呢是一个积极的献祭者。原来的雅各是要抓住上帝的祝福过一个什么呀？我做主的生活。现在的雅各呢？现在的以色列呢？他要过的是一个上帝做主，上帝做王，我要跟从主的生活。这个时候你注意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出现。我们一开始讲雅各虽然一生经历坎坷，但是他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他是一个倒霉蛋还是一个蒙福者？蒙福者。你注意一件事情，你注意一件事情，雅各从小蒙福，但是雅各能祝福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雅各他当然曾经消极被动的把祝福带给拉班，但是他主动祝福人是什么时候？真的到他老了才开始的。你没注意到他前面一直抓祝福，一直抓祝福，他从来没想过说我怎么把祝福带给别人。其实甚至在雅各的人生哲学里面，真的有点像那个世俗的哲学，说他人就是地狱。明白什么意思？他人就是地狱什么意思？别，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祝福的抢夺者，每个人都可能是我资源的争夺者，所以我不能祝福他们，因为我一祝福他们，我的祝福就少了，所以他不祝福的。但是你看到他后来， 当他亲近上帝以后，他改变，对吧？他不单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他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希伯来书总结雅各的一生的时候说，雅各因着信就去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而且扶着杖头在床头敬拜上帝，对吧？他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们只是想抓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你没能力去祝福别人，但是当你做一个紧跟上帝的人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能祝福人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法老都要接受他的祝福，对吧？约瑟的两个儿子要接受他的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要接受他的祝福，而且真的就应验了上帝说的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而这一切的发生就是雅各开始更多的来去献祭。而他的献祭在哪里啊？在他的整个生活当中，我的生活就是祭坛。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一节经文，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说变成以色列的雅各就是实践这节经文，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不要再做那个消极的献祭者，我们不要再去只是被动的遭遇上帝，而且遇见上帝就想跑，我们要去学习亚伯拉罕，主动的去迎见上帝，做一个主动的积极的献祭者。我们就要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他们吧，我们就会从那个蒙福的人变成能够祝福万民的人，我们就会从那个只是抓恩典却很多纠结的人变成一个紧紧跟随恩主，然后能看很远，甚至看到九百年之后的人，他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紧紧跟随主的人是最有福的人，以至于我们福杯满溢，我不仅仅我自己蒙福，我一定能够把祝福带给我的孩子，带给我的后裔，带给我的亲朋好友，带给很多人，阿们吧。从此以后我的人生要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再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你要从小祭坛开始，不要今天听完了又过去一周，每天五分钟的祷告，五分钟的读经，五分钟的赞美，坐下去把你的祭坛建起来，主动的建起来，不要遇见艰难的时候，梁弟兄不行了，哎呦家里又出事了，为我祷告一下，不是，你主动建，你主动建，你就不再打遭遇战，甚至你会主动出击，把很多你生活当中的仇敌一一打败，你的人生会不一样，你会成为以色列。求主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献了祭，我们成为蒙福之人，你也给了我们榜样，你说过我人子不能照着自己去做，而是看见父做什么就照着去做。所以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只是做雅各，我们不要只有人的抓住，我们不要只是去抓上帝的恩典，而是我们要做以色列，我们要做神的王子，我们要做神的跟从者，我们要做寻求上帝旨意和计划的人。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消极的献祭者，而是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献祭者，因为你吩咐我们常常要筑坛献祭，特别在出埃及记当中你要我们天天献祭。所以主啊，求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就是在祭坛上面改变，让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让我们这些蒙福的人也成为可以祝福多人的人。愿主你把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怜悯，还有你真理的亮光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此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祝福，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